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1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应莫斯科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将会召开关于生物武器的紧急会议，讨论据港乌克兰制造生物武器的问题。在一次关于叙利亚的会议上，莫斯科在化学武器问题上的可信度受到质疑。俄罗斯星期四指责美国资助乌克兰发展生物武器的研究，从2月24号以来，乌克兰遭受到成千上万俄罗斯军队的攻击。华盛顿和基辅都否认莫斯科的指称，美国说有迹象显示莫斯科自己可能很快就会使用生物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在一段视频当中驳斥俄罗斯的指称，他说在乌克兰没有任何人研发是任何的化学或者是任何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西方国家表示俄罗斯在这耍花招，指责他们的对手和美国在这开发生物以及化学武器，为可能在乌克兰使用这些武器奠定基础。莫斯科曾经指责在叙利亚使用生物武器。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五将呼吁结束和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为了对俄罗斯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铺平道路，以此作为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惩罚。路透社引述的消息来源说，在华盛顿对莫斯科施加更大压力时候，美国以及欧洲官员指责俄罗斯轰炸乌克兰城市的平民犯了战争罪。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相互指责对方不断违反停火协议。美国航天技术公司提供的卫星图片显示，一支从北方威胁基辅的俄罗斯军事纵队已经是分散到新的阵地，可能是为攻击首都做准备。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取消俄罗斯同美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将会需要国会采取行动，目前参众两院的议员对此表示支持。此举将会是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的又一次升级，要求他结束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冲突。美国航天技术公司所提供的卫星图片显示，装甲部队在基辅西北部安东洛夫机场附近的城镇当中行动，而更北边的其他部队则是在卢比扬卡系附近的重新部署，并且以拖曳式的榴弹炮部署在射击阵地。路透社无法独立核实这些图像，但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星期四晚的时候就表示，俄罗斯军队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已经重新集结，但是未有说明他们是在哪一国的部队。美国参议院星期四投票通过一项的法案，为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提供136亿美元。来自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的数百名军人已经部署在波兰东部的森林山区，当地距离乌克兰边境只是有几公里，这个使到他们处在位置接近了俄罗斯最近对乌克兰西部进行空袭的目标。这支部队是最近几个星期派遣到波兰大约5000名美军的一部分，之前美国已经在波兰部署了4000名的官兵。北约表示这些调兵行动向莫斯科传递一个讯息，北约同盟将会捍卫自己的每一寸领土。不过大众是越来越担心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爆发意外摩擦，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已经建立了沟通渠道。亦都有人担心如果事态升级，驻东欧的北约部队可能成为袭击的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月提高了他核武力量的警戒级别，以回应他所讲的北约咄咄逼人的声明。北约一再表示不会直接卷入这个的冲突。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星期四表示支持世界领导人发出的呼吁，他们要求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轰炸平民，包括一家妇幼医院的儿童以及孕妇，进行国际战争罪的调查。贺锦丽在会晤波兰总统到达之前重申了展开调查的需要。贺锦丽的波兰之行是为了重申美国对北约东欧盟友的支持。在他发出这项呼吁之前的一日，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一处妇幼医院进行了空袭，炸死了至少3个人，包括一名儿童。贺锦丽在宣布一项声明的时候表示，美国将会提供新的53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以支持受俄罗斯无理入侵乌克兰影响的无辜平民。近两个星期前，美国捐助了大约5400万美元的援助，提供医疗物资、食品、取暖的毡以及是其他的基本人道援助。 医疗卫生设施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当中越来越成为被袭击的目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星期四表示，未来三个月大约有80,000孕妇要分娩，他们必须要得到保护。联合国人口基金驻乌克兰代表纳达尔表示，所有这些要分娩的妇女都是在临时避难所、地铁站、地下室，通常是没有熟练的护理人员。所有这些的妇女亦都是战争的受害者。纳达尔在简报会上对记者说，自俄罗斯2月24日凌晨入侵乌克兰以来，截至3月7日，已经知道是有4311名的妇女分娩。他们目前人在乌克兰，联合国人口基金正在是继续通过社区设施网络为妇女以及女孩提供帮助。在星期三拍到的图片以及是视频显示，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一家妇产医院是遭到炮火的摧毁。乌克兰官员将这场屠杀归咎于俄罗斯的空袭，他们说袭击造成了3个人死亡，包括1名儿童，还有包括孕妇在内的其他人受伤。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纳达尔表示，马里乌波尔的妇幼医院不是唯一在2个星期的敌对行动当中遭到袭击的医院。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表示，已经核实乌克兰的发生26宗针对卫生医疗设施的袭击事件，其中包括21宗影响医疗设施的袭击事件，以及是8宗针对医务人员的袭击事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有12个人因此而丧生。伊斯兰国前领导人在美国特种部队在叙利亚西北部发动的突击当中炸死自己的1个月之后，伊斯兰国话已经有了新的领导人。星期四在一个社交媒体上面张贴的12分钟的录音介绍了伊斯兰国新领导人，化名为是哈希米库拉希，声称他是在前任死亡之后没多久就开始领导伊斯兰国。跟踪在线恐怖分子内容的塞特情报组织提供的录音翻译说，伊斯兰国苏拉议会未有拖延，在伊布拉因库拉希死亡之后，圣战者宣誓效忠伟大的圣战者哈希米库拉希。这个由伊斯兰国新任发言人穆哈吉尔提交的声明同时证实，前发言人哈姆扎库拉希已经是死亡。根据录音的声明，哈希米库拉希被他的前任选为是伊斯兰国第3任的领导人。伊斯兰国首任的领导人巴格达迪亦都是在2019年美国在叙利亚西北部发动的袭击当中自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意研究机构指受到传媒抹黑捏造文件，取消俄乌战争调查发布或会法律追究。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向传媒发出重要通知，取消原定有关俄乌战争的民意调查发布会。香港民研表示，日前开始受到部分传媒的抹黑，甚至捏造问卷题目，决定取消原定的新闻发布会，争取时间商讨及处理有关问题。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过往多次受到亲中传媒攻击都只是断章取义，但是这一次的问题严重到涉及伪造文件，甚至有人以捏造文件去报警。钟建华认为问题比较严重，不排除会采取法律行动追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同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2个星期，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香港民研，原定星期五即是3月11日召开记者会，公布我们香港人计划有关俄乌战争的网上民意调查结果。不过香港民研星期五上午罕有咁样向传媒发出重要通知，取消原定有关俄乌战争的民意调查发布会。香港民研表示，星期三即是3月9日开始受到部分传媒抹黑，包括图文并茂展示一份声称是香港民研草拟有关俄乌战争的问卷草稿，经过内部调查之后证实文件完全捏造。香港民研表示，文件抬头使用香港民意研究所和一些专业用词，查实并不是出自香港民研。 偽造文件所載的問卷題目亦都不是香港文言草擬的問題。香港文言又表示，決定取消原定的新聞發布會，以爭取時間商討和處理有關問題。記者瀏覽親中網媒港人港地星期三以網傳疑似香港文言撐烏克蘭問卷草稿為題的報導，內文引述網上流傳的問卷草稿照片顯示，該份問卷是製於上個星期五3月4日，是經過修改的第二稿，問卷樣本數設定是5000人以上。報導表示，問卷一共有7條選擇題，除了詢問受訪人在俄烏之間比較支持哪一方，以及是不是支持聯合國譴責俄羅斯，以及國際社會經濟制裁俄羅斯之外，當中第5題詢問受訪者，你有多支持或反對以加入烏克蘭國際志願軍的方式支援烏克蘭。第6題就是，你有幾支持或者反對香港發起實際行動支援烏克蘭？報導表示，當中部分問題被指具有嚴重引導性，又聲稱引述網民紛紛狠批香港文言炮製偽民調，當中問題和答案出現組志願軍、籌集資金等所謂實際行動，質疑是不是有違反港區國安法之嫌。報導又表示，該網記者星期三曾經就該份問卷致電香港文言查詢，但是電話飛到留言信箱，該網記者留言之後至到截稿之前仍然未收到回覆。相關內容差不多的報導亦都有在大公報、文匯報等親中傳媒刊登。去年立法會選舉期間，香港文言多次受到親中傳媒攻擊，批評香港文言有關立法會選舉的民意調查涉嫌鼓吹投白票廢票，可能違反相關選舉條例。負責執法的廉政公署首長白允禄亦都不點名表示，不排除採取執法行動，不過當時香港文言都沒有取消民調發布會，但是承認有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星期五下午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往多次受到亲中传媒攻击都只是断章取义，他们如常举行民调发布会并且反驳那些断章取义的攻击，但是这一次的问题严重到涉及伪造文件，甚至有人以捏造的文件去报警。钟建华认为问题严重到没有讨论的空间，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追究。
所以我们第一要处理的问题，第二我们真的会考虑排除，真的考虑法律行动的。即是你作为一个新闻，我当你那些是记者，可能港地又好，文汇大公我当他是报纸，你 做记者很简单，你收到一个文件你都要验证一下吧，是吧？你完全不用验证，咁就當係，跟住就大做文章。跟住呢份文件係捏造嘅，我點知邊個做出嚟㗎？
嗯，係。
係嘛？所以我覺得個問題比過往嚴重。我一個原則都係咁㗎啦。你若果有啲咩意見，有啲咩攻擊或者批評嘅，我就用我嘅方法去回應你。但係如果你用到呢啲捏造文件嘅話咧，咁就唔係討論咗，冇得討論咗。
钟建华表示，有亲中传媒记者星期三晚上11:40左右向香港文言发电邮查询，他质疑这个时间点发电邮查询，翌日的报章已经截稿印刷，相关记者并不是有意查询香港文言，电邮附上的网页连结亦都是空白一片，完全没有内容。
是没东西的，看不到东西的。根本就是做戏。
嗯，
啲傳媒根本都唔係做緊採訪，亦都唔係做緊呢、這個。佢而家叫做做咗報，好似叫查證過、求證過，但係嗰報咧，你嗰頭嗰時就啲都好唔合理，係嘛？
嗯，
就咁簡單。
嗯，
即係仲俾人睇嘅呢啲，即係虛偽到飛起。
钟建华表示，虽然香港民言取消民调发布会，不过呢次有关俄乌战争的网上民意调查问卷已经透过电邮向相关的意见群组发出。钟建华批评该份捏造的问卷将最重要的字眼省略，他强调香港民言原本的问卷调查完全没有涉及香港政府和北京当局，呼吁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这些假新闻。
你看那份原本的出街合文件，完全没有涉及香港政府、北京当局，完全没有的，也都不是说香港人应该怎样，就是问你对其他地方的政府及民众做这些事情你有什么评价，那他 就将其他政府及民众这些字省略了，他就说我们呼吁搞志愿军嘛，是吧？那他说问题在哪里？即係如果佢哋用咁到咁卑劣嘅話咧，咁佢做乜都得嘅咯。呢啲假新聞嚟嘅，我希望鄧炳強回應一下咯。
記者問及呢一次事件係唔係影響香港嘅學術自由同埋言論表達嘅空間？钟建华认为事件只是有人搞事，香港主流传媒包括亲中媒体都有报道俄乌战争的形势和西方国家怎样制裁俄罗斯。钟建华强调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绝对没有理由不容许讨论或者报道这些议题。
就算文汇大公啊，以至这个东方啊、星岛啊、明报啊这些报纸，全部都有不同程度地報道烏克蘭俄羅斯件事，是不是？亦都有報道到西方世界怎樣制裁俄羅斯，是不是？我覺得這些討論是絕對沒有理由，香港是國際城市來的嘛，絕對沒有理由停的。你現在他雖然他知道如果我們們真的問卷的話，咁佢就入唔到，咬唔到我哋啲咩嘢㗎。我哋都係同樣度邏輯啫嘛，係嘛？所以佢先至要省略咗幾個字，即係雖然省略咗幾個字，就扭曲咗個言辭，然之後就話我哋鼓勵志願軍。咁呢啲係咪真係好卑劣啊？邊啲就係別有用心咯，好清楚。即係我都要分清咗兩件事咯，要。
钟建华表示，北京虽然没有谴责俄罗斯，但是北京的取态已经有所调整。他认为香港亲中报章的取态可能帮到忙。
你看到北京初初可能估计俄罗斯速战速决，但现在不是了嘛。现在全世界的矛头指向俄罗斯，那你俄罗斯在得到唯一的或明或暗之时的就是中国。咁佢哋都想喺呢個咁嘅處境中咧，係擴闊自己嘅空間咯。咁所以呢幾日你見到就調整緊咯，我覺得。所以正正啲反映緊呢啲咁嘅人咧，啲咁嘅報紙做啲咁嘅指控咧，實際上係都係賭國家迷嘅。是吧、你即係賭佢迷，即係話我討論呢個問題咧，就即係討論西方世界制裁啲行為咧，咁係即係國家安全啊！即係你話緊北京同俄羅斯係拍乸啦，即係意思係咁。
钟建华重申，香港民言不排除就今次事件采取法律行动，因为捏造文件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是严重罪行。他认为有关当局应该就事件有所回应。香港民意研究所我们香港人计划顾问之一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网上流传的问卷并非香港民言的设计，部分题目完全是造假。他认为更加严重的是以国安法指控，企图造成威胁和恐吓的效果。王伟国表示，香港人都是世界公民的一部分，今次有关俄乌战争的网上民意调查是希望了解香港人对国际时事有几关心，也都希望了解受访者是不是关心俄乌战争。香港亲中传媒大公报星期四报道，有市民星期三到警察总部请愿，指香港民言正在就俄乌冲突开展有道式民调，有蛊惑民众、操弄民意、煽动暴力、要挟特区政府的意图，严重危害香港社会治安，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促请警方密切留意香港民言的动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國作出至今最嚴重的制裁，凍結了七名俄羅斯富商的資產及作出其他懲罰。在過去20年，俄羅斯富商為倫敦帶來大量資金，但同時令到倫敦被稱為倫敦格納、泰晤士河上的莫斯科、倫敦洗黑錢機等。學者關注制裁會否令到俄羅斯資金從此退出英國，但只打擊經濟罪行的新法例仍然有漏洞。此外，學者亦都指社會應該要公開批評為富商辦事的律師、會計師和其他專業人士。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已經超過兩個星期，英國在3月10日星期四制裁七名俄羅斯富商，藉以打擊莫斯科。倫敦格勒作為俄羅斯富商在海外的據點的日子可能已經倒數緊。英國宣布一系列措施打擊被稱為寡頭和俄羅斯總統普京有密切關係的富商，包括凍結資產、禁止入境、禁止英國公民或者英國公司和他們做生意。七個被制裁的富商之中，最矚目的莫過於是英超足球隊車路士的老闆阿巴莫域治，一個財富達到120億美元，是英國家傳戶曉的人物。他在2003年買入車路士之後，將他改造成為歐洲其中一隊最成功的球會，獲得過所有比賽的冠軍。但在制裁令之下，球會不可以再出售門票和商品，不可以買賣球員。阿巴莫域治曾經否認和普京有密切關係。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阿巴莫域治嘗試出售車路士，更加說收益會用來捐助烏克蘭戰爭受害者。即使投資者有興趣，依家佢唔可以買走球會，除非英國政府作出特別批准。其他被制裁的富商有俄國旅業大亨歐帕加，佢同阿巴莫域治曾經係生意拍檔，仲包括俄羅斯石油公司執行長謝欽、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執行長米勒、VTB 銀行董事長柯斯丁、俄羅斯國家石油運輸公司總裁托卡列夫和俄羅斯銀行董事長列別捷夫。在過去20年，俄羅斯富商將資金搬到倫敦，買了不少豪宅，例如3月初已經被英國制裁的富商烏斯曼諾夫就在倫敦北邊擁有一座價值約6300萬美元的住宅，在倫敦以南的薩里擁有一座有接近500年歷史的莊園。因此英國首都有綽號叫做倫敦格勒，或者是泰晤士河上的莫斯科。歐洲政策分析中心高級研究員盧卡斯對美國之音說：
I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s finally realised that the days of London grad and the London laundromat are over.
英國政府意識到倫敦格勒或者是倫敦洗黑錢機的日子要終結了，制裁來得太遲，亦都做得不足夠，但最少終於來了。問到英國政府點解決定踏出呢一步，盧卡斯話：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being killed and we have the biggest movement of refugees since 1945.
數千人向烏克蘭被殺害，而且難民數字是自1945年以來最高，這又改變了公眾意見和從政者的想法。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訪問研究員梅恩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制裁是正確做法。
Because all these men have earned their billions through very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Russian state.
因為呢啲富商都係因為佢哋同俄羅斯政府嘅關係賺到佢哋嘅億萬財富。我話呢個係做得太少，做得太遲，因為我哋早就知道俄羅斯嘅問題。梅恩話，事例包括2006年前俄羅斯特工利特維廉科喺倫敦被落毒殺害，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2018年前俄羅斯間諜斯克里帕爾和他的女兒在英國被落毒。英國即將會執行一條關於經濟罪行的新法例，條文要求透過空殼公司和信託持有英國物業的人解釋來歷不明的財富，又要求匿名而持有英國物業的海外人士必須在6個月之內公開他們的身份。不過梅恩說法案仍然有漏洞，因為只有持有超過25%權益的人才需要登記。
So if you split the company into 5 equal shares, you know, give one to your son, one to your.
如果你将公司拆成五份，每人均分，将一份俾你嘅仔，一份俾你嘅叔叔，一份俾你嘅丈夫或者太太，似乎系有一啲方法可以绕过呢啲制度。另一个问题系，就算有登记制度，政府应该如何执法， 打擊提交虛假資料的人。梅恩說，英國在數年前推出重要控制人制度，要求公司最終受益人登記，但有公司秘書的名字是阿道夫·牙齒精靈希特拉，視制度如無物。梅恩又說，新制度的罰款可能是500至2500英磅一日，對億萬富豪來說不算是什麼。如果提交虛假資料不會被懲罰，而這個物業登記制度會有一樣的問題，那就真的沒什麼用啦。當然當局需要時間調查，需要時間執法，需要時間罰款，我們預計這個制度需要幾年才會有效，當然對寡頭沒什麼大作用。梅恩和盧卡斯都說，英國需要去打擊幫助俄羅斯富商的律師、會計師、物業經紀和其他相關人士。梅恩說，英國現時有法例要求相關人士報告懷疑洗黑錢行為，違者犯法，但檢控數字相當少。我們有好的法例，但問題是我們沒有去執行他們。如果我們對一些律師罰款，甚至令他們坐監，這個無疑會阻嚇他們的不良行為。梅恩說，人們應該公開指責這些律師，羞辱他們，但他都說英國的誹謗法例非常嚴格，阻礙公眾討論。去年有俄羅斯富商控告批評他們的作家誹謗。三月初，保守黨議員西里在國會點名批評這些律師，而他選擇在國會這樣做，因為他在國會會議期間的發言是受到特權保護，不可以被控告。盧卡斯就在推特公開收集資料，製作一份幫助俄羅斯富商辦事的人的名單，並要求西方國家禁止批出簽證給他們。
So these people who've been riding on the Caviar Express will suddenly find their
這些一直乘坐如此帳豪華列車的人會發覺他們跨國旅遊的日子要終結了。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智，倫敦報導。
台灣後備軍人新制教育召集3月5號正式開訓，首批近400名受召的後備軍人完成報到，接受14日的密集訓練。有人說他們受到俄烏戰事的激勵，堅信自己國家自己救，但亦都有人抱怨教召期的倍增影響到他們的工作。軍事專家表示，面對中國與日俱增的武力恐嚇，台灣正密切觀察俄烏戰事，並借鑑烏克蘭抵抗俄羅斯的經驗，讓近230萬的後備軍人能夠有效去支援正規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楊安發自台北的報導。
台灣對後備軍人製出史上最硬的密集訓練，相較於過去每年一次5至7日的教育召集，在3月5號報導的第一波近400名的後備軍人將會在14日之內的新制劇訓期間，每日接受包括夜間2小時在內總共10小時總計136小時的操練。為了恢復後備軍人的戰鬥技能，課程新增手槍、步槍、機槍等實彈射擊，並且實施行軍夜校、野外宿營等高強度的科目。根據台灣國防部的統計，截至2019年列管後備軍人達到230萬，其中退伍8年內的徵狀兵力大約是有77萬多人。由於過往是較流於形式，台灣號稱百萬雄兵的戰力屢受質疑，更加遭到美國批評為無效戰力，要求台灣積極改革。一名將姓後備軍人在3月5號報到的時候對美國之音說，俄烏戰事歷歷在目，很多的台灣人因此危機意識抬頭。他說強化版的教召是能夠提升後備軍人的戰力，有助於台灣備戰。他相信新制是教召會比義務役是受四個月的軍事訓練是來得有用。
我本來比較愛國，因為我之前是從軍，然後也是退役下來，如果真的要參戰，我自己也是
喜歡。這名將姓的後備軍人表示，他是本來就比較愛國，因為他之前也都是從軍，然後也都是退役下來，如果真的是要參戰，他自己也都是士官退伍，如果要被徵召打仗也都是可以的。而另外一位後備軍人李俊奎亦都是勇于承担捍卫台湾的职责，虽然他的太太即将临盆，他原本可以申请免召， 但是他在接受台湾军民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坚持履行义务，家人亦都很支持，而且他太太以及一岁大的儿子更加陪同他完成报道。
战争这东西没有人说什么时候会遇到，像我们也没有预算到俄国跟乌克兰会打起来。
李俊奎表示，战争这样东西就是没人说是什么时候会遇到，就好像他们亦都是没有预算到。俄罗斯和乌克兰会打起上来，随时台湾亦都有可能会打仗，他们自己是将自己该做的本分是同一些该做的训练将他们做好而已。曾经服役20年的退役少校陈明才亦都义不容辞回应担任副营长，他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台海开战，终须是要有人是上战场操作武器，既然他们是被教召，就会配合国家的政策。
退伍将近五年，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教导的场地，跟我们以前
陈明才表示，退伍将近五年，今日亦都是第一次系嚟到系教少嘅场地，希望同佢哋以前喺部队训练嘅大同小异。可能佢哋已经退伍，脱离咗军旅生活比较耐一啲，佢相信呢一两日应该系马上就可以适应到。不过，并非所有后备军人都对新制教少是有信心。职业军人退役的教少中士副组长李成芬就在媒体联访的时候坦言，14日的训练之后不可能就恢复战力。而陈姓后备军人则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开始工作8个月，已经差不多步入轨道，他是临时被教少要离开工作岗位14日，他担心未来要取得公司的谅解，并且要花时间补上落后的工作进度。为了推动后备动员改革，台湾在去年底成立全民防卫署，代表政府推动全民国防的决心，亦都凸显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国防改革重中之重。不过常备以及后备军力要能够做到合一，除了后备军人的配合，亦都要投入庞大的武器战备以及是训练的资源，若然規劃不善，亦都恐怕是影響到正規常備軍力的訓練。台灣國防部指出，新制教少14日規劃在今年前三季局部施行，全年訓練量是大約是15,000人，並且將會在第四季檢討成效。中國在3月5日開幕的人大發布財政預算報告，其中今年的国防支出较去年成长 7.1%， 大约是达到 1.45 万亿元人民币，亦都是大约是2320亿美元，相当于台湾国防预算新台币3726亿元，是近17倍有多。军事专家指出，两岸战力严重失衡，台湾在不对称作战的建军原则之下，后备军人的角色将会越来越吃重。虽然新制教少踏出了提升后备战力的第一步，但是亦都有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位于台北的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所长马振坤在3月2日的一场座谈会上面就指出，台湾成立全动署，改革后备军人的教少制度以及武器装备，就是要让常备部队能够辅助正规的战力，以执行滩岸歼敌以及地面机动作战等任务，达成各个战区的基本防御作战。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新制教少天数以及战斗训练时数的增加，并将地点设在战时可能戍守的阵地，都是值得肯定的变革。他说，在台湾澎湖的防卫工作作战计划当中，后备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滩岸以及城镇的防卫，以及是重要设施的防护。这三大任务所需要的战技大不同，但是后备军人多数只是受过4个月的军事训练，就算经过2次28日的教召，分期仍然是短，亦都不太可能因此而就娴熟不同的战场和任务。这次的教召的射击训练包括步枪、手枪、机枪以及迫击炮。揭仲说，2个星期里面要后备军人精通这4种武器相当不切实际。他建议要提升后备战力，应该是从源头的精细分工，也就是说，役男在服4个月的义务役的时候，就将他们依滩岸、 城镇守卫以及重要的设施防护的三大任务区间出来出专场，包括武器使用训练亦都要同步区隔。在这个原则底下，被编列在迫炮组的后备兵力在教授期间所受的实弹射击迫炮的时间就应该是超过步枪射击的时间。换言之，未来后备教授就是依照所属的任务性质设计不同的作战训练。位于台北的国家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则是不分析话，新制教授加强了野营行军、装备保养以及武器射击等课程，都是必要的作战技巧，透过反复的练习融入肌肉记忆，对上战场是绝对是有帮助。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教授改革不单止是军人的事，也是所有行政部会的大事。务实一点看，不少的后备军人抱怨教授是为国家当14日的廉价劳工，因此他建议政府应该是先扭转义务非廉价的概念，提高后备军人的受召津贴。
例如说以色列跟芬兰役男在教招的时候所领取的津贴是相对比较高，
比如说以色列
和
芬兰的役男在教授的时候所领取的津贴是相对比较好，以色列大概是每日2350新台币，大约是376美元左右，而芬兰领的相当于新台币2000元一日的津贴，这些都是我们是要去通盘思考。台湾军事专家一致认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经验显示，后备部队是消耗敌军并且拖延战事的最有效的战力。台湾国防大学的马振坤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陆军作为战的主力，战力完整但是规模有限，赋予国民警卫部队的支援才得以消耗俄军战力并且拖延战事，亦都阻碍了俄军夺取基辅等主要城市的进程。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揭仲则是表示，乌克兰的经验显示，单兵反装甲火箭对俄罗斯军队是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但是台湾国防部到目前为止是未有引以为教，不论是疏忽而未在新制的教授当中安排类似的课程，还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武器库存可供后备军人使用，都必须要检讨。揭仲强调，一旦台湾进入城镇防卫战，后备部队可能反成为是防卫的主力，而城镇短兵相接，武器射程以及部队视野都是受到限制，而在这个前提底下，射程不长但是操作简便、具有一定反装甲甚至是攻坚效果的单兵火箭，经常是能够发挥奇效。
对戍守城镇的后备部队来讲，也许不用给他比较精密
对戍守城镇的后备部队来讲，或者是不需要给予他们比较精密、射程长、贵的标枪飞弹，或者是拖式的飞弹，或者是多给他们这种反装甲火箭，操作简便、成本比较低，平常也都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维护，说不定是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后备部队作为正规军的后盾，几时动员一直都是三军统帅的围栏之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到俄军全面入侵当日才发布动员令，军事专家直言是太迟。马振坤认为，乌克兰动员令时机过慢，已经来不及是动员后备以及预备役的军人、征募民兵以及车辆或者是配发武器，以及是实施相关的训练等等，台湾应该是引以为教。
我们政府一定要更明确的预定发布动员令的时间。
马振坤表示，政府一定要更加明确地是律定发布动员令的时间点，让军政相关的部门能够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人力物资的动员，还有实施相关的战斗和武器的训练。揭仲表示，小国下达动员令的时机是一大的难题，因为动员令一颁布，经济生产都将会受到重创，尤其是台湾高度依赖是国际贸易，届时若然是衍生跨海的法律以及是赔偿问题，每一日所造成的国民生产总值损失将会难以想象。
大国资源多，比较有可能在只做少部分动员的状况下去进行军事行动。
其中表示，拜国的资源多比较有可能在只是做少部分动员的状况之下去进行军事行动，但是小国是没有这种的资本，中央政府必须要定出一套很详细的评估模式。当这一个的评估模式显示对岸的状况到达一个什么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始分级地进行动员，才是比较能够应付这种的情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遭受一系列来自世界范围的经济制裁，为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变。尽管俄罗斯全国有很多民众走上街头反对战争，表达对总统普京的不满，但普京在国内政坛的最大威胁更可能是来自控制俄罗斯经济资源并影响政治的寡头和精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雷明顿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我们的想象当中，一个政权最重要的反对派会来自下层的民众，我们被误导了。他还说，无论是传统上还是当下，普京政权面对的最重要的反对派来源以及危险是来自于精英阶层的内部。欧美已经动用了金融核武，将俄罗斯的主要银行从国际银行间转账系统 SWIFT 当中是踢出，将俄罗斯的经济体系和国际社会脱离开，而另外制裁亦都冻结了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资产。这些的经济制裁造成俄罗斯货币卢布的大幅贬值，目前一卢布的价值不到一美分，俄罗斯的通货膨胀亦都因此而加剧，因为担忧银行采取限制的措施，很多的俄罗斯民众在自动取款机前面是排队取出账户当中的外国货币。西方多家的跨国公司退出俄罗斯市场，亦都令到俄罗斯民众的日常生活是变得更为困难。联合包裹服务以及全球快递和国际托运服务宣布停止俄罗斯的服务，微软暂停了在俄罗斯的新产品的销售以及服务，苹果暂停了所有产品在俄罗斯境内的销售，内克暂时关闭了俄罗斯境内的所有店铺，所有宜家商店亦都已经关闭，迪士尼等娱乐公司停止了对俄罗斯的电影发售，福特、通用、富豪等汽车厂商亦都纷纷停止了在俄罗斯境内的运作，或者是暂停了对俄罗斯的进出口等等。雷明顿表示，中产阶级所处的状况正在是非常之迅速地恶化。普京宣布入侵乌克兰之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多地出现了由普通民众组成的抗议示威人群。据俄罗斯独立人权组织的统计，已经有超过8000名的抗议者被逮捕。身在狱中的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日前通过发言人在他的推特账号上呼吁民众站起来反对普京。纳瓦尔尼表示，他是呼吁每个人都走上街头为和平而战，令到我们是不要成为一个由害怕而沉默的人民组成的国家。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麦克福尔亦都在一系列的推文当中透露，他的俄罗斯朋友都希望透过他的声音呼吁更多的俄罗斯的民众站出来反对战争，反对普京。麦克福尔说，西方整个制裁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予俄罗斯社会施压，从学生到寡头，让他们施压普京结束战争。俄罗斯独立民调机构列亚达中心的数据显示，普京的支持率在过去20多年以来一直是保持在 60% 以上，二月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70% 的俄罗斯人支持普京， 60% 的受访者认为是美国以及北约导致了东乌克兰局势的恶化。虽然如此，普京二月底在没有挑衅的情况之下突然对乌克兰开战，仍然是震惊了不少的民众。雷明顿教授说，很多的俄罗斯人，特别是受教育的有想法的民众，对政府所做的是感到震惊、恐惧和震撼。他说，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意识到这场战争给予俄罗斯人带来的深刻代价，包括那些被征召入伍的可怜的士兵，他们甚至未有得到相应的训练，更加不知道他们此行的任务是什么。 不满升高的同时，俄罗斯亦都加大了信息封锁的力度。普京在3月4号星期五签署法案，传播与俄罗斯当局讲法不同的战争信息，将会被判处最多15年的徒刑。俄罗斯当局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已经停止了独立媒体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以及细语电视台的节目转播。而在星期五，俄罗斯还封禁了包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自由欧洲、德国之声等国际媒体的网站，指责这些媒体散布进行的负面报道。社交媒体推特以及脸书亦都在同一日被禁。一些俄罗斯民众通过使用 VPN 以及外界保持联系，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而没有 VPN 的人里面顿话，即是对当前的局势感到迷惑，他们或者是会继续支持俄罗斯政府，因为全世界都是同俄罗斯为敌。除了俄罗斯当局的信息审查带来的认知不同，俄罗斯以公共领域为主的经济模式亦都意味着俄罗斯民众很难是团结一心反叛体制。学术界对俄罗斯中产阶级是占人口的比重一直以来都是未有达成一致。雷明顿在一份2010年论文当中曾经表示过，取决于不同的界定标准，这个数字从 5% 到 52% 都是有可能。在同美国之音采访当中，雷明顿表示俄罗斯目前有 25% 至 40% 的人口可以算得上是中产阶级，而如果以不错的收入以及生活的物质标准以及是受过教育为标准，俄罗斯有相当之一部分的民众是属于中产阶级。雷明顿表示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同政府有着深深的联系。他说很多的中产阶级从事的工作或者是多或者是少跟公共领域有关，比如是教师、健保工作者、公务员、警察、各种各样的政府官员等等，这些人不太可能成为持反对心态的资产阶级。雷明顿补充说，中产阶级里面有一大部分人是有着创业精神的企业家，但是由于俄罗斯政府对经济不断的渗透，这些人越来越多地需要依赖政府。他说很多我们认为是私营企业的人亦都跟政府有关联，因为他们需要地方或者是国家级别的官员给予他们的好处。虽然中产阶级占俄罗斯人口的大多数，但是寡头占据着俄罗斯的大部分经济资源，亦都在政治领域有更大的发言权。俄罗斯寡头一般指就是苏联解体之后通过腐败或者是私下交易获得到前国有资产的商人或者是前官员，获得了大量的资源的他们，在私有制之下的俄罗斯迅速累积了是财富。普京上台之后的20年里面，有更多的人因为同普京的私人关系而成为了寡头。瑞士信贷在一份2019年的报告当中估算，俄罗斯最富有的前 10% 的人口拥有着全国 83% 的财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寡头成为了西方制裁的直接目标。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份针对俄罗斯寡头的制裁名单，美国、欧盟、英国以及加拿大已经是组成了一个跨国专案小组，联手检查是否有俄罗斯的寡头规避制裁的漏洞，并且深挖到一些帮助俄罗斯寡头掩藏资产的信托公司的作用。法国以及德国分别扣押了和德国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寡头集团成员以及亿万富翁的超级游艇。针对制裁加上是俄罗斯正在崩溃的经济，雷明顿表示让享有更高物质水平的人更加痛苦。他认为当寡头以及是国安界的人物因为制裁而不断失去对经济掌控的渠道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将矛头指向普京以及他们发起的这场战争，精英阶级的一些人会非常之不满。雷明顿表示他是不期待目前不满意会带来民主的淡放，他接紧接着说，我们可能会看到的是一个独裁者被另外一个独裁者取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俄乌战争持续燃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较早前表示 在連續加重針對俄羅斯制裁之後，這個星期內將會對支持俄出兵的白俄羅斯亦都啟動制裁措施。專家認為，日本不再寄望於北方四島的談判，更加因為擔心俄烏之間的戰事會令到台海局勢受到波及，決定明確地表態反對武力侵略的立場。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2月21日，俄羅斯宣布承認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獨立。俄羅斯總統普京下令俄軍進駐這兩個地區之後，烏俄進入備戰狀態。2月22日開始，美歐英加等國紛紛對俄祭出制裁。2月23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三項對俄制裁的措施，包括對兩個烏東這兩個地區相關人士停發簽證、凍結資產，禁止日本和烏東這兩個地區進出口貿易，並禁止俄羅斯國債在日本發行等。2月24日，俄羅斯正式出兵烏克蘭。岸田在2月25日公開譴責俄羅斯違反國際法，宣布追加三項制裁措施，包括對俄羅斯的個人和團體凍結資產和停發簽證、凍結俄金融機關資產、禁止對俄羅斯的軍事相關團體輸出半導體等產品。2月27日，岸田宣布跟進歐美各國將俄羅斯逐出環球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支付系統。2月28日晚間，岸田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電話之後，對媒體表示決定對俄羅斯追加制裁，將限制與俄羅斯中央銀行的交易。日本政府決定自3月1日起凍結俄羅斯總統普京等六個人以及俄羅斯中央銀行的資產。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支持俄羅斯出兵烏克蘭。岸田3月2日表示本周內啟動對白俄羅斯的制裁措施。分析人士認為，日本政府這次明確地譴責並連續加強制裁俄羅斯，這些與過去日本在國際場合經常採取曖昧的立場非常不同。台灣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楊君慈教授認為，日本這次會有如此嚴厲的態度，首要的原因是岸田在外交路線上面採取明確的態度。
岸田首相上台後，許多新聞媒體使用放大鏡來檢視岸田首相的外交路線，甚至暗示着或批評着岸田首相不如前任的安倍晋三首相在外交政策上有堅定的明確的立場。
他對美國之音說，岸田首相上台之後，很多新聞媒體使用放大鏡來檢視他的外交路線，甚至批評他並不如前任的安倍晋三一般在外交政策有堅定明確的立場。不過岸田還是多次清楚地表達他的外交和安保的政策，這次岸田明確決定制裁俄羅斯亦是為了清楚表達他的外交政策。楊君慈表示，岸田對俄羅斯的譴責和制裁是想要向國際社會申明日本政府遵守和維護國際秩序的決心。
岸田政府改變態度主要是希望能夠傳達明確的訊息給俄羅斯與國際社會，日本政府不希望某些國家单方面采取武力来改变现状。
杨君慈说，岸田政府改变态度主要是希望传达明确的信息给俄罗斯和国际社会，亦都是日本不希望任何国家单方面采取武力来改变现状。岸田在记者会上面很清楚地讲出俄罗斯不顾国际社会付出的大量努力而入侵乌克兰，企图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是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性的侵犯，明显违反国际法，这种动摇国际秩序基础的行为绝对不能够被接受。日本经济新闻2月25日至27日所作的民调结果显示，日本对俄罗斯所采取的因应措施回答应该与欧美同调加强制裁者占61%，回答日本应该采取独自的外交者占30%。相较于此，俄罗斯在2014年宣布并吞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的时候，日经亦都作了同样的内容的民调，当时回答应该同欧美同调制裁者占31%，答日本应该采取独自的外交者占54%。隔了8年之后，两次民调的结果几乎相反， 大阪教育大学教养学科名誉教授安部文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重点还是在于这次以武力改变现状。他说哈里米亚是在合法程序上独立，并随后通过居民投票并入俄罗斯，虽然投票的方式是否完全符合民主的方式有争议，但这些并不是武力侵略。反观这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为，就是一场公然的彻底的以武力改变现状，明确违反国际法，日本人是不能接受的。安部文斯认为，同2014年的民调相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正是积极和普京就归还北方四岛争议领土并缔结和平条约进行谈判。日本大众判断，假如过度制裁俄罗斯将影响谈判，但是目前很多人都认为北方四岛不可能透过日俄谈判而和平归还。他说1955年日苏曾经就签订日苏和平条约谈判，那些是第一次亦都是最后一次日本可能取回北方四岛。当年苏联提议归还北方四岛中的两个岛，但由于美国的反对，日本并没有接受，只是归还两个岛罪。从那之后日苏和平条约一直并没有签订，岛罪当然亦都没有归还。从现时北方四岛的军事化和俄罗斯人的定居情况来看，足以判断俄罗斯并没有归还任何北方四岛的打算。安部文斯指出，日本人普遍对于俄罗斯谈判的进展不再抱持幻想，认为应该严厉制裁武力入侵的俄罗斯，并且将焦点放在俄乌战争可能引发台海危机。日本经济新闻2月25日至27日所作的民调结果显示，日本民众被问是否忧心乌俄战争将会波及台湾局势的时候，77%的受访者回答忧心，11%答不忧心。大阪教育大学教养学科名誉教授安部文斯表示，日本在做观察美国如何应对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入侵者，作为台海局势的借镜，知道中国亦都在做观察美日和西方国家的反应。他说他认为中国领导人正是关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将会如何应对这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实对于日本来说，这次乌俄之战亦都将会帮助他们了解未来中国试图吞并台湾的时候，美国将会如何反应。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而且日美同盟是日本最重要的防卫基础，因此日本很明白在制裁俄罗斯方面要和美国等西方盟友更加团结一致，绝不容忍俄罗斯以武力侵略乌克兰。台湾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君慈教授亦都认为，岸田政府是配合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政策。
特别是岸田政府目前正在检讨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准备计划，这些官方文书的一个调整。
他说特别是岸田政府目前正是检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准备计划，这些官方文书的调整过程其实亦都涉及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安全保障关系的调整。日本明确地配合美国采取经济制裁俄罗斯，亦都有助于美日之间对于相关安保议题的协商与合作。杨君慈指出，从去年底开始，中国和俄罗斯紧密地采取联合军事的活动，对岸田政府相当不友善，亦都令到日本倍感加强美日安保的必要性。2021年10月，中俄共十艘军舰首次同时航行通过津京海峡和大隅海峡，几乎绕行日本一周，进行在西太平洋的首次海上联合巡航。2021年11月，中俄军机又在日本海、东中国海以及太平洋上空进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曾经进入日本的防空识别区。
对于俄罗斯与中国的态度跟行动，岸田首相想要透过这一次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来表示，日本政府与岸田首相其实也是非常担心南海、东海甚至台湾海峡受到了军事压力，或者是被武力改变现状。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制裁俄罗斯，也可以发出强烈的讯息给中国，不希望中国有所误解。
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宁台北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